没有中阴身的是说的是修行人和就是那个就是大恶之人，大恶地之人他直堕地狱，他就比如说是杀人不眨眼，就是这种人，一般的他不会的，咱们修行人就做不出来，做不了，或者是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他想做，他有这个心，但是他下不去手，等等这些，一般的就是说，普通人他都有中阴身，那大恶之人他做恶事不犹豫，所以他也没有中阴身，他是直堕地狱的。鬼道不是的，鬼道他就是犹犹疑疑的这种的，鬼道的特性跟中阴身的特性有点类似。所以说中阴身以后有一些就是孤魂野鬼嘛。信师兄，你要是没事干，每天想做6个小时不是不行，但是你如果是为打七做准备，这完全没有必要啊，打七不需要做准备，一定要练到某种程度才能打七，没有任何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修千座过了百座以后的，就是这个条件啊，你注意根据你的情况，不要太。打坐并不是为了念这个练这个定力，打坐是为了念咒，这个念咒然后秘密的转变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是这一个。如果是坐的时间长这一种，这个熬的并不是把乱熬成净，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熬的是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心里面的不耐，熬的是这个，并不是熬出来一个禅定出来啊。不要搞错了，你要是有时间，你完全可以，也有师兄他每天6个小时，也见过这样的人，也不是不行，一个阶段内是可以的。三昧耶戒啊，他这个是藏密的，是藏密的一个戒，这个藏密的这个戒，就是大乘戒啊，是藏密的大乘戒。在藏密这一块我的研究是不深的，我只知道一些就是说藏密的一些祖师大德的开示。藏密的这个地方我去过，拜过藏密的上师，这些我都做过，但是呢对于藏密的这个丹竺尔跟那个这个甘竺尔我是没有研究，就说藏密的经文我没有研究，所以说在这一块我发言权不多，只能说从我的理解，我知道三昧耶戒就是比较大的戒，类似于我们汉地的菩萨戒，就是说比较高的这种的戒，具体的我没有研究。你可以建议你百度一下，我说的不一，我自己要说我的理解就不一定准确，你自己百度吧。傅师兄，你对那个打坐的这个持咒啊拿捏的太多了，别这么拿捏，拿捏的太多了。坐上只管持咒，坐下一切不理，只管一切不理。你看你坐下一直在拿捏，这是太用劲儿了，太用劲儿了。即照照记，切记用力，念咒也是轻松自然流畅的啊。你这种的话没有妄念的话应该是初定昏昏，不一样的。困它是什么吧，困它是眼睛睁不开，那是困，并不是念咒不清晰。这个说六祖只有一只眼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从哪儿看的，要么他就是大狂语，将来下地狱如箭射，要么他就是巨眼的禅师，他这样说这是赞六祖，你看看你只知道偏空，实际上这是赞六祖，禅宗说话就这样的，这是赞六祖。我们经常说心念耳闻，心念耳闻，但是不要做一个意，就是耳朵去闻，跟耳朵没有关系，实际上是心念心闻，心念耳闻是给还没开始学的，跟学心密的也学了以后的这些师兄说的是心念心闻，跟耳朵没有关系啊。打坐的时候不要坐意在耳朵这儿，不要坐意，别管，别坐意，就这样过一段它就没了。第一印不就是菩提心印吗？你修了第一印啊，这就是菩提心印啊，这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就是发觉悟的心，就是开发你本具智慧，这是这个。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该如实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发菩提心，实际它的真正的意思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发明心地的意思，这叫发菩提心。向上鼻孔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嘛，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这个最究竟最究竟的，就比如说是佛吧，人呼吸不是都要鼻孔吗？所以说鼻孔是最关键的地儿，正到了它最关键的地儿，你能抓得住它，类似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站桩是治疗身体，那是你的治疗的事儿，那不是信仰，那就不是一门深入的。那你该做什么，你一直做也没有关系，你别把它跟信仰聊在一块儿。信仰上我们都是信佛法的，那在这一块儿的话，找一个就是在信仰之内找一个适合你一门深入的法门。你这站桩既然是为了治疗身体，那就像看病一样，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没事儿，你可以一直站。专心念咒就可以了，也没有后面的，就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发现有妄念也回到咒语上，就这样。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以后才，就是这个是直接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是金刚，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不管周围环境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心相，只管念咒。因为这个慢慢的、慢慢的，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觉悟啊什么的，也更能够不动摇。这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坐上不管什么，都只管念咒。这样坐下才能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实修心中心的别着急，最后那个半小时，那都是最珍贵的半个小时，那都是修行起作用了，般若火熏的。有什么情况你别管，你只管念咒啊。最后半个小时，尤其是最后半个小时，要像刚开始那样一如既往的念咒啊。师兄啊，你不要总结，每一座跟每一座都不一样，每一天跟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座前后可能也都不一样，你别比较这个不一样，你只管念咒，你扔掉那些不一样，只管念咒啊，别分别那些，只管念咒就行了。我们要的是只管念咒这个力量。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不应该在意这些境界，只管念咒，他来什么也不稀奇，也别搭理他。不搭理他的起个名就叫斩啊，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只管念咒啊。心中心的修法，不需要这样。如果是因为我们不是那种静坐，我们是需要持咒写手印的。如果你用吸纳的方法运气的话，跟那个持咒的节奏就乱了。所以说不用这种方式，很简单，就不练腿子，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做的稍微高一些，对腿子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散盘也可以。这个我觉得说知见不正是不是越精进越偏？不能，是不是这么说？发心不正越精进越偏呢？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如果是实修的话，他只要你老实的实修，真正的真真正正的老实实修，是这种真精进的话，知见当然是得到纠正的，这个是毫无质疑的。就怕他不是老实修，不是老实修。一般知见不正的，你说的都是发心不正导致的知见不正，他那个顽固，那没办法，那个修他都不能老实修，那就没办法了。只要你老实修都行，都是来纠正这个知见的。这是有感而发，这种人很多，你纠正不过来，尤其是修心密以外的，你纠正不过来，你很难纠正他。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知见不偏的人很少，不多。佛法在佛法整个佛教界都不多。心密中啊确实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说他在这打坐，他认为他有什么问题什么的，这个心随念转境，那个心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他一直觉得自己在这块做得不好，他就使劲的打坐去对治他，使劲的打坐去对治他，就落入到了这个循环中了，一直在不停的打打打，然后呢打完了之后再对治，再觉得自己不对，这是这一类的。这就是他总觉得是定力不够，他不知道是开智。这一种呢，我认为是根气漏裂，就在这些小事上什么的，就是说弄来弄去，忽略了大事，忽略了心性上的事了。这个也跟发心有一定的问题吧，这要看他自己了。有确实在心密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有的是发心，但是有的呢是修心密的，他就死打坐的，在一直在这儿要定力了才能扛得住境界，一直在这上就是用这种的理念呢，就这种人，可以提醒他呀，就是祖师还说过，下座观照是正行，问他怎么观照的，他不能光有定力，他也要有慧力啊，下座得要有慧力啊，有智慧观照才行啊，有慧观。就像是这个圆觉经说的，奢摩他、三摩提、禅那，这三者的话来说，奢摩他和三摩提是缺一不可。奢摩他说的是定，禅那说的就是慧观，他缺一不可，他不能光有那个定，光有那个定也不行，他得有慧观，那个定是为了慧观，慧观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下座的观照是最重要的，下座观照是正行，没有这个成就不了，可以拿这么来说他。 这是对心理的师兄说的。
嗯，
一般来说，这个嘴唇微动不出声这种的是比较普遍的。嗯，但是呢，有一些情况他都不在这个考虑之内，比如说你困了就需要睁开眼睛大声持咒，对不对？有的时候咒听不清了就要动动听清楚了再接着去不出声。嗯，还有的时候你入定了，那你的什么都不动了，这都有可能，不是一概而论，不能在这上抠得太死了就没法专心的心念耳闻了，还是直接点心念耳闻，你就是一直出声心念耳闻那效果也一样，它只是累得慌。实在反对可以不修，但是呢，他家里人的反对真的能起多大的作用吗？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因为修心中心闹的是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也没有见过谁因为修心中心那个就被炒鱿鱼的，都没有。实际上的话，看样子是多余的担心，实际上的话不没有这些。但是你一修，他反对很强烈，你就修了也没有见谁就是妻离子散呐、啊，什么什么的，多严重啊，什么什么的，倒是有自己担心去辞职的，这是有。但是实际上的话，因为这个没有耽误什么，你修修试试，要么你就别修，你担心你就别修啊，你试试吧，要么就修修试试，要么要担心就别修啊。你要是百坐快结束了，关照也很容易。你这个百坐中自己有什么变化吗？把这个变化加深，比如说你烦恼执着减轻了，那个不太用劲了，你就遇到事儿就提醒自己别那么用劲儿，别那么执着，这就是关照。关照就是无论如何把这个效果加深，这就够了。坐上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关键是坐下，坐下遇事儿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就是遇事儿做事儿像没做事儿一样，那个心态越来越轻松，心量越来越放宽，看这个世界不在乎的事儿越来越多，执着越来越松动，这就是改变。实际上这世界上的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本来就不值得我们这么去计较，所以你就会越来那个计较就会越来越轻。都知道是梦幻泡影啊什么的，别用劲儿，别着相，别计较它，这就行了啊，这就是关照。打坐是去掉环境对你的影响，周边对你的影响，心态对你的影响，身体的对你的影响，等等等等，一切对你的影响啊，一切不理，死心塌地，只管念咒。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一想，那妄念更大了，不能这么想，不需要知道。没有，咱们的用功里面没有要求知道什么时候妄念起，你就只管念咒就行，只管念咒，你发现你没在念咒你就只管念咒，你回到咒语上就行了。不能比较早晚，越比较早晚你的事儿越多，你什么时候发现没念你回来，再也没管前面的对错就行了。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方便，亦无见次。 一般来说，细菌啊病毒一类的也算是就是它是应激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的，它属于众生，无情众生，但是它属于很低等很低等的众生。佛说过吗，一杯水里面有84000条虫，就是说的类似的，就说的类似的细菌一类的。生命是要犯杀戒吗？不犯。这个如果从戒律上来讲的话很简单，严格来说的话那是天眼看见的，那要是那样的话你这什么时候都在犯戒，就是不是说你那个就是说你看不着的，这属于天眼才能看着的，肉眼见不见的，肉眼不见的这个不属于。要不然的话就是佛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当时我记得是有这样一个故事，佛让他们这个弟子打扫池塘放水好洗澡，然后呢弟子就说这个不能放水啊，因为一放水就会把那个池塘中的虫子淹死。我就说，他说的是我让你打扫池塘，没有让你去杀生啊，没有让你去杀虫啊。然后佛就举了一杯水，他说你看这杯水，你们看的是一杯水，但是我看这杯水里有84000条小虫啊。那就是说你要这样的话，这水都不能喝了呀，这都不是治病的问题了，水都不能喝了。所以说就是肉眼不见的，就是肉眼不见的这一类的，不能这么计较，这不能这么计较，这佛经也是有讲的，具体的哪个我不记得了，但都这么计较较真儿，都没法走路了，没法那个了。你这随便一走路，碾死多少条虫啊之类的，那都没办法了，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能太较这个真儿。严格来说，如果较真儿的话，寸步难行。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自己也可以反思，实际上不明心见性，怎么样都不能得度。没有明心见性是出路一条，不明心见性呢，它都是麻痹自己的，就是像凡夫那样的麻痹自己过了一生。
实际上真较真儿，你怎么走，不光是这个，你怎么走都走不通。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二元对立的，从来都是矛盾的，都是走不通的。这但是呢，我们修行的过程中不能这么较真儿，这么较真儿阻碍我们修行啊。
像你这种情况啊，很简单，你不应该管他心烦不烦，调好了闹钟到点再下。坐上的时候不管心烦不烦，发现自己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不能被那个心烦，不能被那个想打不想打给转了，想打也好不想打也好都是妄念，你就是想打就对了嘛。坐上升起想打的心，这也是妄念，坐上应该只管念咒，发现没有念咒只管念咒就行了。六字明你能打一个小时那相当不错了。实际上六字明打一个小时打心中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主要是说你先克服这个问题之后，你愿不愿意每天坚持两个小时修心中心，你愿不愿意，主要是这个问题。这个心烦很容易，我教给你一个办法。到时候的话你就设个表，你设个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心烦的时候，发现心烦别管它，只管念咒，继续念咒，嗡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嘛呢叭咪吽，就一直念，念到闹钟响再下坐，闹钟不响不下坐啊。你先试试啊，李江飞。你先试一试这个坎儿，你过去之后你再考虑一下吧。心中心比六字明要好，即便是做两个小时，实际上呢你想想，六字明是一分钟念咒五十遍，心中心的手印很紧，结起来的话不容易变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中心的那个咒语吧，一分钟念十遍，所以说算下来两个小时念的这个咒语的变数也没有你六字明念的咒语变数多。总体来说，心中心虽然是两个小时，但是做起来更轻松，那个心态非常的轻松。我是觉得心中心比六字明还容易一些。你先过这个坎，先过这个烦的这个坎，没什么的。过了以后你再看看，再考虑考虑。过了以后的话，想上心中心，那么我看你这问题不大，可以上。现在是你自己觉得难度大，这都不是难度。你没人拽你下来，你不下来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你以为我们做的都很殊胜啊？不是，坐上有的时候经常很乱，很正常的。六字明根本都不需要上两个小时啊，谁说的六字明要上两个小时才能上心中心呢？没有，不至于那么可怕，不至于那么可怕。没修过六字明的心中心都可以上，不到点不下来，就这样，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这就行了，很简单。你要是想尝试一下两个小时的六字明，不是不行，但是我告诉你，我都没有做过两个小时的六字明。哎呀，你这个问题很好突破的，明天开始你就突破，你省得这一年，我告诉你一天都能突破，你就别下来，定个钟别下来，不管它好坏，在我这儿没有好坏啊，你只管念咒啊，手印别散，就这样，不到时间别下来，发现了没有是咒语，你回到咒语上，不管你想什么东西，想的再坏也没事，只要是不念咒，回到咒上就行了，啥也不要计较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要是这个事儿我想不透彻想不明白，我就作死算了，我就不下坐，作死算了，就这样做了七七四十九天，夜读明心悟道嘛。所以你试试吧啊，不到两个小时不下坐，看能发生啥，看能发生啥天大的事儿啊。
你就是说你打完了百座，为什么还想再打一个百座呢？为啥还想再打一个百座呢？你就别着急，你要是打完了百座还想打一个百座，你说明你这百座不过关啊，你说明百座你这百座质量不行啊，打完了百座就可以直接上二次印了，没有必要再打一个百座。刚开始的时候祖师说的时候就是只有一轮，打完了一轮不放心，四十八座不放心，所以变成了96不放心，再加上一轮，一轮不够再加一轮，那就打两个百座就等于四轮。有的人确实就这么一直打呀，你哪来那么多不放心呢？没有不如法的，没有就是说放下咒语，没有散开手印这种情况的话，你这百座就已经算过了呀，你就打二次印就行了。百座过了以后，你应该主打二次印，一直打，其余的你不安心你可以在家，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早上打二次印，现在你百座过了，实际上是早上打二次印，晚上你随便打什么也就凑合了。实际上要是早上打二次印的话，早上那座是二印，晚上那座就应该是四印，早上那座是四印，晚上就应该是二印。 百座打完了之后，假如说你有哪一个印觉得不做的不如法，不那个，你再补那么一座两座，哪一座不如法，你把哪一座补回来就行了，没有必要重新再打一轮百座。没有必要，百座了就是百座了，就是你这么做有这么做的对处，你那么做有那么做的对处，你没有必要打完一个百座再打一个百座，就这样去跟人家去一天，就是那么去并列，没有必要。过了也就过了，一天两座也就过了，以后的话不就是说这个事儿没有定法，以前的时候没有准，你既然打完了就准了，再说你是出家师，你没事干，你一天两座能够承受得了，两座就两座没事啊，现在从二四印开始做，你做够天数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你先做吧。尽管如此也要慎重对待那个就是说太勇猛了，天天那个猛加做最后断做的情况，出家师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太勇猛了，做起来没完没了，断得快，有这样的人，所以也要就是说警惕这种情况。你现在我看了你的情况，你天天做两座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的心态你的知见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你这个知见就是说修了心中心你是有改变的，这个改变是达到了百座预期的效果，我认为的问题不大，所以说你就这个百座内的话你就按照五十天做，做了就做了没事啊，做了就做了，你不放心你晚上补，白天以打二四印为主，这就开始上天做了啊。
杨师兄啊，你下座晕晕乎乎的也没耽误你做事儿，该吃饭吃饭，该做事做事，有什么不好啊？嗯，别太那个要那个清楚，以前的那个清楚啊是计较是着相，那在佛法中叫遍计所执，就是看见什么都当个真，在那认认真真的计较，那不对，我认为你的脑子下面晕晕乎乎的可能是个应该是个好事，以前的那种清清楚楚不一定是好事，放松放松，别害怕啊，这是一个转变过程。不管是不是怎么回事别管它，只管念咒。经常流泪的有两种，一种是眼睛有毛病，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气血不足啊之类的，那个眼睛啊什么的在调整啊，这两种都有可能，别管它，只管念咒。哎，这就是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个爆炸，有个爆炸才是，这是潜意识里还这么觉得。哎呀，你要是多见见几个爆炸的人，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那个太落境界了，容易出不来。嗯，别要这个东西，潜意识的这个东西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它是正知见的问题，跟这个境界完全没有关系。嗯，心密并不是为空心静坐，心密是通过做的方式，解手印、持咒语、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跟空心静坐完全是两码事儿。嗯，你必须得在这立足了，确实是没有一法可得，你在这立足了，你立得越彻，越无碍，这就是厚德智。厚德智是这样的，就是厚德智的它的根基是什么呀，它的根基是你这个前面的这些就是正体的这些，你就是彻底的立，就是在这立稳了，就是一切就是实无一法可得，你在这立稳，你在这立得越稳以后你越无碍，越无碍了以后慢慢的再有一因缘啊什么的，因缘具足啊什么的，这就是佛法的那个妙用啊什么的，所以说当然可以说是护法神。实际上的妙用是外向，实际上的本质来说的是彻，非常非常彻的无所得。这个根本智跟厚德智啊，这个根本智是最重要的，你只要你在根本智这立稳了，那厚德智是不来而来的，它并不是强求的，或者是这么说吧，你这个时候你知道无所得，你一会儿你又迷糊了，一会儿你又迷糊了，那就不是厚德智，你得在无所得这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是说原来那种着相的越来越没有了，不着相的越来越熟练，最后在你骨子里头本来就是没相可着，就是这么熟练的，这就叫厚德智。你问的这个菩萨还有个佛可成，有法可得，佛就会究竟没有一法可得了，才可以说是启用。你应该这么说，菩萨跟佛啊，它总体来说的话，在声闻缘觉佛乘这三乘来说，它都属于佛乘。就是菩萨他的见地是道之的，我见于佛体嘛，他的见地就是说他已经证得了这个一切无所有，他证得道之了，但是他还有习气啊，他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这样啊，他要出习。出席什么叫习气啊，就是他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知道一切无所有的呀，还着相啊，还要捞摸东西啊，这捞摸东西的心 可以分的话，可以分成十个地四呢，这就叫离熟顿悟，称悟并消，世虚渐除，因次递进嘛。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佛地跟菩萨地它建立上来说还是一致的。所以你再看菩萨地，哪个叫初地，哪个叫二地，哪个叫三地啊，这就凡夫没法测度。就是说一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只能是这样了。没有姿势的要求，还是至心的去念，并没有姿势的要求。不存在什么坐哪儿不恭敬的，恭敬的你就多念点啊。不是说那个时有而疼痛了，而是说他把这个疼痛当时有了，是疼痛，但是这个疼痛是虚假的，不疼也是虚假的。难道把疼痛变成了不疼，这个是破受运吗？不是，该疼还是疼，但是这个疼你也不在意，不搭理他，这就是破受运。受运本来空，受运就是你当真了，你搭理他了，他就成了受运了。把受这个事儿当真了，搭理他了，他就成了一个运，他遮蔽你了。你看分段和变异，你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什么叫分段呢？分段就是很明显，一段一段的，怎么样，一段一段的，一段生一段死，这就是说分段啊，分段生死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变异是什么呀？变异就是它没有一段一段的，没有一段一段的，但是它也在变。你看我们的指甲，我们的头发，你看不着它的生长，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一看，哎呦，头发这么长了，指甲这么长了，这就是变异。变异和分段大体上来说，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说变异和分段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明显的，一个是微细的。分段生死就是明显的有生有死，变异生死就是它还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但是你说它的那个有生有死的那个它已经灭过。你比如说小乘，它可以证到灭尽定啊，它可以证到灭尽定，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它都可以证到灭尽定，所以这个时候它已经了却了那个明显的那个分段生死，它可以不受后有，但是它实际上它还有相续的，还打成两劫，还有相续的妄想，所以这叫变异生死。另外一个就是变异生死还有另外一种宝义的解释，就是大乘菩萨他为了度化众生，他有多种方便，那么他有多种方便来回变化自在，这也叫变异生死，也叫变异生死啊，就是这两种解释。你这个再消化一下，就是说分段和变异的区别。分段就是显著的，变异就是微细的，变异就是微细的，不容易看得到的。那就是说变异的不容易看得到的就是那种明显的生死没有了，不是那种就是我们的这种生死，但是它这个相续的这个生灭一直有，这就叫变异生死，相续的生灭，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宝义的来说，就是变化自在，这个也叫变异生死。就是这个很简单，以后学习佛经名相啊，都可以从这个入手。佛经名相很多都是在名字里面包括了，你把名字理解透，这个名相也就理解了，也没什么神秘的。书上呢，师兄们百度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仅供参考。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吗？老人还有一个说法，老人说不观不照啊，那就是分段生死，那是说的是凡夫嘛，他轮回流浪，他就是说，这就是说不观不照，这是分段生死，有观有照，这是变异生死。他要修持啊，他还有个观啊，有个照啊，这就好多了，这就是从生死中出来了。但是他虽然从凡夫的生死中出来了，他还有法执啊，还没有破，所以他还在这个轮回里面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他就是还在这个法执的这个里面，法执的里面他并没有真正的超越，他并没有真正的超越。所以说有观有照，这是分段生死，这是变异生死，有观有照是变异生死，这么说并不是好话。所以说第三个观照那就是什么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刚才刚说过认者即瞎，你有什么法给别人看呢？你要给别人试什么法呀？真有一个法吗？你就说这个就是吗？这对吗？你有什么法可试人呢？这个就是吗？这对吗？所以说他问你有什么法可试人呢，他师父问他，百丈就把福字竖起来，你看看，这就是说你看，你不是看到我竖福字吗？这不就是佛性的体现吗？这样对吗？实际上这样不对的。他听到了他师父的问话，他听到了，这都已经试过，这都已经是佛性的用了，他不能够再用了，认着变瞎嘛，你既乖嘛，他有个佛法可示人嘛，所以马祖不肯他呀。马祖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呀，你就拿这个东西来。 这个里面有老人的文集，咱们师兄们自己念诵的，这样的这个很适合不认识字儿的师兄们，你们可以就是收藏这个频道，让家里人帮你设置好，然后收藏这个频道，这样只要听就可以了。应该这么说，打坐是为了更好的观照，但是不好说持咒是为了最好的观照，因为下坐观照它是用慧观的，慧观就是要你自己要你自己去做，要你自己学着去应事儿，去练心。所以说下坐你只持咒有点死了，而且你下坐一直的持咒太累太油滑，就是说持咒持得太多，又要持咒又要走路又要做事儿。结果这个持咒注意力也不容易在持咒上，而且容易把这个状态带到坐上，坐上那个咒念也不容易专心。所以啊，就是心中心摆坐以后，最好不要在下坐之后一直持咒。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这个贪嗔痴慢一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你提起咒语，等到贪嗔痴慢一过去了，咒语也放下，这是可以的，这不叫持咒，这叫以持咒的方式观照。但是这个就是那个纠结劲儿下去了，那个咒语也放下了，这不是一直提，这个就叫观照。唉，是我并不认为是定力不够，是你的慧力不够，你不要用定力来对峙什么什么东西，你怎么不用慧观呢？你都不理他。尽量的去不理，别做那些坏事，别做，做了忏悔以后别做，以前做的也别理，这还有最关键，以前做的你理他干什么的都过去了，别理他，这就是慧观，慧观就是一直不理，一直不理，而且你这也并不建立一个好，你不建立一个好，那个坏慢慢的就远离了，你越建立一个好，你越要控制他，他那个坏有的时候来得更猛烈，习气就是这样的，你有一个除习气，你根本都除不掉习气。首先你说这个属于那个属于的，这属不属于念的范围呢？其次啊，有念头出来的这已经是很粗重的了，咱们不是有80这样的一个说法吗？80这样一个说法的这个念头它只属于第60，但是它还有很多相续的生灭，相续的那些微细微细的念头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它是什么，这就是第70啊，第70就是恒以就是前六十为我，恒执前六十为我，这个就叫第70，这个是很微细很微细，但是一直有啊，你也不知道啊，到那个种子那儿那就更是微细微细的了，那叫幽隐妄想。你说这妄念什么的，你要说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它都是妄想，但是这个想还好办，这个行音跟识音这也属于妄想，这怎么说呢？这是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这个无名生三细，什么什么长六粗啊之类的，这就是这一类的。你说的那个念呢，是指的是念头，有念头你知道那个明确的想法，那种念头啊，那已经就是很粗很粗的妄念了。但是具体的这个念并没有一个定义，一般来说的这个念都是指的是有内容的想法，这一类的都已经很粗很粗的了，实际上的那个念头的那个生灭啊什么非常非常的微细，你是感觉不到的，感觉不到到什么程度啊，那只能说是种子如瀑流。种子如瀑流里的瀑流就是指的是这个第70，这个种子就是指的是第80，第80是含藏种子的仓库。你看这个楞严经啊，50阴魔后面的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各50种阴魔，那就是入审身禅定，入审身禅定的就是色阴受阴想阴识阴行阴识阴的这些的一一的破掉，那就是说入了很深的你才能够发觉，那确实是这样的，老人也说过这个微细留住啊，微细留住要入金刚萨埵大定才能够，要入金刚预定才能够看得到这个微细留住，这微细留住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个种子如瀑布，就是指的是这个。但是话说回来，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才能见性啊？不是啊，你看看这个圆觉他看到花叶子落了他都觉悟了，所以说不一定的，他这个悟道因缘，你可以入这么深，你也可以不入这么深。当你这个误入的那一刹那是没有深没有浅的，没有任何的东西，不存在深和浅，这一下子掀翻了。 那你说说什么是根源啊？难道第八识就是根源吗？这种说法也是不切实的。第六识前六识都是第八识的用，所以说前六识怎么不是根了、啊？也就是说，心和外境上没有心哪来的境，没有境哪来的心？这两个都是就是有这个就有那个，有那个就有这个，两个都不分离，不能说哪个是哪个的根，不能说一定到某一种程度禅定深入到某一种程度才能怎么样。哦，是禅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但是并不一定就是说遇到了某一种哪一种都经过了才怎么样，你一切本不可得，你知道这个了，他来了你也别搭理他。卢敏呢，你贴的这个公案呢，以前贴过，这个第二段的这个意思啊，确实有点不太好理解，这个就看个人的理解了。断种子瀑流的意思就是除习气，其实就是除习气。习气是什么呀？习气就是说微细的你不知道的，还有就是不知不觉的这一类的，这其实就是种子瀑流，也没什么难的，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你不浅显，你说的这些都是很高深的名词，你要通俗来说，我认为这是我的理解啊，供参考。你看啊，你看那个公案的意思啊，有一个僧人过来说呢，就是说想要那个就是建一个塔，然后李敖就说那个就是教下说过，这个尸体啊不应该从塔下过，意思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看你都不知道这个哪有什么塔不塔的，有什么可见的呀，就是类似它是无相的，但是你现在要做有相的东西，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他比喻这个尸体啊，就是比喻这个僧人，你这个僧人呢就是教下说了不能够把那个尸体啊从这个塔旁边过，就是你要建个塔，你是不明白人，就是不明还没有明白心性的人，所以说呢你这样的话你可就违背了教言了呀，你还不是一个大活的人嘛，大死以后的人才能活，你不是一个大活的人，你不能跟塔靠近。就是所以就是这么说的话，你知道不知道啊，教下说过啊，就是不能够把死尸往那个塔身边进，你现在又要建塔，你怎么建塔啊，现在不能让你这不明白心性的人往这个塔跟前靠，不能让这种人往塔跟前靠，你怎么建塔呀。然后禅师就回答他说，他是个不信佛的人，这都大禅题就是不信佛嘛，说他是不信佛的人。为啥说他是不信佛的人呢？他只看到了死，他没看到活，他没看到人活，他只看到了人死，就是类似这样的。要是他是个死人，那了也不得活，可以这么解释吧？这个公案不太好解释，应该这么说，各自有各自的理解，你在这儿没有疑就行了。这个公案就是主要的，微妙之处就是在于不好理解，但是它并不容易让你就是当一个话头参起来，因为它涉及到教义的问题。你要是当个话头参，对于破参这一块意义不太大，它就是意思不太好理解，各自可以有理解。不是说不能在事情上用它，不这句话不知道哪来的，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到审深的禅定，一定要观察到这个微细留住了才能够破参。不是这样的，不是就是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这是不一定的。明心见性这个标杆在哪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到这个微细的，就是微细留住都看得见这儿，观察到这儿才是，它不一定的，它并没有一个标杆存在。这些东西本都是了不可得的，是微细的也好，粗的也好，都是了不可得的。有的人是到微细这儿才证悟，哎呦了不可得；有的人在粗那儿他就知道了不可得，这两个本身并没有差别。这就是一种形容，这种形容都是一种衬托，就是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话，并没有这些妄想，这是一种衬托。那么这种衬托在教下要说的话，就是说根尘脱落，能所双亡。根尘脱落他用的词儿你注意看，他用的是脱落和双亡，这一点他稍有不同。就是指的是能所，这是指的是从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的角度来讲，所以说是亡。根尘是本来是因为有了能所，所以会见有根呐、啊，有尘呐、啊，所以说叫根尘脱落。其实他说的是一个意思，在这儿不用这么嚼字眼比较好。也就是说，你要是这么理解，能是根，所是尘什么的，这样理解并非不行。只是说这句话，这八个字衬托的意思，是让你丢开这些理解。
那一刹那也没有根，也没有尘，也没有能，也没有锁，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不断灭。
首先齐老师那里是一视同仁的，其次齐老师不调教人，要你自己有事儿去问他，你这就是你想不想调教你自己，你想调教你自己你就有事儿多问他，你要不想调教你自己你就少问他，这不就行了吗？老师你不找他，他绝对不会找你，根本就不存在调教一说，这个也是风格不同。那个倒不是入门不入门，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古禅师就是开悟了很有一些人是就离开了，还有一些人他就在师的身边，在那随时也可以叫一种是长养吧。这个不一定的，不是都在老师的身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禅宗就是这样的，它是很依赖师资的，但是新中心这个师资是一方面，实修是一方面，实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就是和老师的这个远距离，所以说就实修。如果有相应的一些不明白的情况你问老师。另外一个从我的角度来说，有的时候老师远，那我就看禅宗的，我觉得看禅宗的对于我解释一些微细的惑啊什么的都有用，而且那些行为啊那些作略啊什么的也都值得学习。你看他们怎么事师的，看他们怎么对待生死的，看他们平时怎么生活的，这些都很有帮助的，看他们怎么去处事的，其实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可以啊，你别担心就行，别胆小就行，可以啊，你打电话问嘛，周六问或者是邮箱都可以。哎呀，就是说没事儿找老师也没什么挨批的，挨了批你也别当个事儿就没事儿，没关系的，没事儿的。古文也并不是特别的难，看看达摩血脉论和传心法要你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首诗叫信心明，这三个你都看一看，这三个都足够看一段时间的，来回看看。那禅宗的公案就指禅宗有什么你看不明白的，你看一看无灯会员，你从头开始看，保证包你不会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了到这里来问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无门关，这个你看看试试，看看能不能看明白。怎么叫此生跳出七彩国，你什么时候在里面过呀，你什么时候在里面过，你要跳出来，别有个跳出来在啊，你得有这想法，你多提醒自己就行了，这就是修行，不是这就开始了，无始无终。这不是说这就开始了，是修心病一开始就应该这样，还现在就开始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属于一个什么状态并不重要，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啊，持咒啊，秘密的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它是秘密的。为啥要说一个什么状态呢？有一个状态也不给它起个定义，不起啊。坐下，发现自己在念咒，然后就是你这个发现，包括发现本身，这都没啥，这都没啥，别在这点上琢磨，正常现象。每个人都有，这么说吧，你怎么才有啊？本觉它根本就不在知道不知道里，你知道不知道影响这个本觉吗？妄觉就是生灭法，妄觉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句话是个问号吧，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也可以画成一个句号啊，妄觉是怎么产生的？总是追它的源头，总是追它的源头，这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啊，就是因为怎么回事，要搞清楚这个心，这个心这种心态，这就是无明的这种心态，它根本就不存在，是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总是要搞清楚。所以说持咒它有这个作用，它是秘密的，秘密的转移，秘密的打消，这个地方不讲道理的。念咒不知道这个，你要是非要说讲道理是很容易的，你比如说熟能生巧，你白天念着念着晚上做梦就也接着念，这很正常。念着念着就是就是不知不觉的晚上就会念，这其实是很正常，但是在修心中心它的确会有这种现象，你这还算轻的呢，还有的在梦中醒了发现自己是结着手印念的呢。这个意觉是个妄想，别说这个意觉是个妄想，你都应该知道的呀，这个咒语不是妄想吗？咒语也是妄想啊， 是这个觉性是一直没变的。你这一觉的情况下停断，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必不断灭，那是觉性，那是觉性。觉性并不是觉，并不是知觉，并不是见闻觉知，是见闻觉知之性啊。你看，你说外界不会有错，跟外界都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你就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没有偷东西，我没有偷东西。你没偷东西，你天天说为什么说你没偷东西？不要对外界的关心，你先关心好你自己，别关心其他人，把你自己关心好了再关心其他人。哎呀，不说了，这话一说起来总是很长。不是有个 QQ 群的那个二维码吗？你加到那个里，你用 QQ 说。他是误解，他不知道什么内外啊什么的，真的有，他有真的有一个降服，他把一个内真的当成了一个内，实际上的话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哪有一个内和外啊。打坐的时候断呼吸，这是经常的事儿，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每天只两个小时打坐，不经常遇到这个也是正常的，这是深入深禅定的时候有可能，这都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打坐，尤其是心力它不是求禅定的，它是通过大量的打坐它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那么如何是有呼吸没呼吸？一般没呼吸的时候没有不知道，你发觉了然后有呼吸了你才知道，哎呦刚才没呼吸，这种情况是最多的。老人的那个这一长篇我就没仔细看了，大概是这种情况啊。玉师兄啊，这个你说的减少睡眠时间打坐，然后出现烦躁易怒这样的情况吗？我没有听明白。三摩提是这个圆觉经提的，奢摩他三摩提和这个禅那，禅那就是究竟正果，三摩提就是慧观，奢摩他就是禅定。禅定慧观，然后是正得涅槃，就叫禅那，圆觉经里提的。它并不是神通一现就得走啊。这是怎么理解出来的？是他走的时候倒立，那是捏怪，就是说两重公案，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他本来死了，但是他再捏怪一下，这属于两重公案，立给大家呢，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你看看倒着走的在那儿，觉得妹妹站出来呵斥他，你看你活着的时候这么捏怪，走的时候还这么捏怪，一推他妹妹不稀罕捏怪，不稀罕神通，他妹妹一看到他这样烦死了，一推他浑身都碎了。这很好啊，并不是神通一现就走，是都不稀罕神通的那个人一现他就走了，这正是恰好。你这个首先呢，不知道记录上是不是这么写的，担心什么什么，是他这么说的，还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他是从公开的角度来考虑的，他是为了大家来考虑的，即便是真的是这样陷了不利，他要走也没什么呀，也没关系啊。你说的是这个，真没事儿，真没关系。实际上这还是大神通呢，避免了多少人死啊！你看着那些人死，你受不了，算了，你让他们别死多好呢。有的有没活着，既然有活着的几率，就有可能去修道，有可能修道就有可能见道，这多好！把这用在无谓的争斗上，太无聊了，没有必要。就是你要是有神通，你看到那样，你可能也信了，也要实现，咱是没有。再说这个完了走了之后的话，他既然有神通，就无所谓生和死，那更可以走啊，没关系啊。你这一句话是无门关里的吧？不是这个风穴的话吧？风穴不是这么说的吧？是不是这个颂在后面呢？一般无门关前面先举一个公案，然后稍微平唱一下，最后来个颂。这个颂应该是无门关里头的这个写无门关的这个人他做的颂啊，就是说语言吧，你说出来这就不对，但是你不说出来呢，不说出来的话这也不对，语莫设离微，就是还是有干涉，还是有一个离开在，也不对。那就是你说出来也不对，不说也不对，这样怎么才能够就是圆通啊，才能够就是这些错误都不犯呢？就是这个僧人就问这个意思，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怎么样才对啊？
结果呢，这个奉献燕昭就送了这个诗，这个诗还算是好理解的，这个诗跟他说的这个说也没关系，不说也没关系，人家奉献燕昭根本都没往这上想，人家说的是就像我们说的是你该回答问题，他不回答问题，他开小差了，他说的是个别的。你像这种的这种自然现象谁不知道啊，天天都有，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不想哎呀这是对呀、啊、还是错呀、啊。他本来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上他不管是对错他就是这样的，他自自然然的平平常常的。这句话就是说你问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要是不说也不对，那怎么办呢，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意思。风雪就这么答了一句，无门的这个无门关的这点上呢是说的是风雪他这个很有机，但是呢他争耐做前任舌头不断，做前任舌头不断，就是他这个很有机，但是就这也不怎么样。奉献燕昭这个人的特点呢，他就是他经常用这些送，就这一点不好。你看他的开始基本上都是这些送，老实说这些送这就没有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力度你知道吧，没有力度，就是不是说那个除了黄渤以外其余都是倡导之诗吗，你总是吟诗，诗有什么力度啊，没啥力度。所以无门这么说也很有道理，争耐做前任舌头不断，就是这个没办法撤断。这奉献燕昭说的这个呢也很有味道，也很有味道。你要是真的能从这儿找到一条出路，那当然很好，当然很好，但是呢毕竟不在语言里，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再思维那就不对了，所以进步再进一步口喃喃的就知道你大错了。再在这分析来分析去那就更错了啊。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修行人这儿走得快慢的问题。修行人这儿走得快慢的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智慧解脱的，他不在心不心上的这一类的，可能是指的是第一种。这是一个。第二个说的是功夫，他那个身体他会就是说他功夫好的，他那个身体走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瑞相，这个功夫好啊不只指佛教的，其他的就是这个人的心性很淡薄这一类的都会有，这一类的都属于功夫好的。那么这一类的人的话留时间长了他有瑞相，他功夫越深瑞相越强，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他不舍得离开这个身体，这就是他功夫强所以他的身体的自然反应。另外一个就是说普通人，那么普通人就是说现在这个火化呀什么什么的三天就走啊之类的，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撒金刚砂跟中友啊也别那么在意，不管他哪天走，只要我们的心在这顶上没有什么挂碍什么的话，他早走晚走的话他也都没事儿。都这么说吧，只要我们用金刚砂和中友超度，就咱们心密的师兄不管是什么情况多长时间火化的也都超度了呀。所以说这种的这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在这点上呢就是人死了你再讲究他哪一天火化这种的这种一般都做不了主，我们只管做我们的超度就行。功夫深的人你放的久他有可能有瑞相，他就是这，其他的那个信心不信心的问题的话没考虑，那是后人其他的考虑的。实际上信心这个事儿啊不要让后人有这种增加最好，心密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洞山的答语并不是好，并不好，洞山的答语很软，这个答的并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心密也不是都在这一直玩这个公案呢、啊、或者是在这顶上啊，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对于咱们打完七的人，你适合的你可以看看，不适合的你可以不看。可以不看，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回去之后这个做一定要坚持做。一会儿我可以翻译一下。
公案的技巧机锋它也是需要有一个熟练的，你不熟练你去故意的去弄它也不一定合适，熟练了之后你可以弄，但是现代人基本上就不是古人的这种的形式和作略方式。所以对有的人有用，对有的人未必有用，这都是正常的。哪个人的签作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很勤奋你比那不打坐的已经强很多了，你比那不学佛的强的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那是，但是每一个人的签作都是这么过来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种劲儿呢， 怎么会有那种那个诬赖劲儿、皮实劲儿呢？这是最起码的，这还不是明心见性的劲儿。这种让境界、让烦恼不能耐自己和的劲儿是打出来的，就是不管多累，不管什么环境，那做是不能不打的，就是这样的。
第一，坐上只管念咒，不要看念头。只管念咒，不要搭理念头。第二，下坐后，不需要提起什么，下坐后放下放松，别用劲儿，就是可以这样啊，下坐后放下放松，多休息，精神上的休息，别用劲儿。师兄这个心呢，非常可以理解，非常急切的想修心中心，可以理解，但是也别把心中心的这个咒语跟手印呐，想得特别特别悬，想得特别特别高。要是这样急的话呢，那也很有可能急着上座，也很有可能急着断座。就是说，这个法义是没有变的。这个法义你也要着重，就是在修法之前呢，有空的时候多看看法义，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齐老师的开示，多听听这个法义。虽然是有相的密，还是通过有相趋于无相。你要抓住这一点，然后有什么疑鬼上的事儿，你随时问。还是不仅勇猛心，还需要恒久心。最后的是解脱，不求于果啊。说者受同盟，终未修行者，他们都是给那个启蒙的，借入门还没入门的，给他们说的。咱们现在正在修行的，看这些其他宗派的东西就是对了，就是说看着没有毛病的，也不解渴，对于我们的修行上的实际帮助的促进没有这么大。还是看老人的跟齐老师的。这个思虑过多，发现自己思虑过多，这是好事啊。以后的话就改掉这些，该做什么做什么。正常的思虑可以，但是过多的思虑是没有必要的，简单点最好，慢慢的就改了。这个生活啊本来就是不真实的，所以说日子过得很快，你感觉到很不真实，这非常非常的正常。以前你感觉的清晰才不好呢，那个清晰烦恼也很清晰，痛苦也很清晰，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就这样过得很快，这才正常，慢慢你就适应了，这才是真实的。关于这个偶尔烦恼突增的话，这种偶尔烦恼突增，你发现是它只是增长的，这个烦恼已经起不到什么害处了。如果有的时候心里头特别烦什么的，烦过它很快就过了，所以也别在意它啊，只管打坐，只管往前走。那你这可能是咒语快提不动了，咒语要实在提不动了，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啊。咒这个速度是固定的，速度是固定的，不要放慢速度，不要放慢速度。就是说实在吃不动了，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拿捏这个就行了啊。食指是连心呐，就是通过手印的这个疼粗暴的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改变的快，柔软，心量放大，这改变的快，你知道吗？不说受益不受益的事儿，在座上心还是容易跑，发现跑了回来，发现跑了回来，这就行了。并没有说让你的不起念，并不是，只是说的起了念别跟着他，我们做的是这个功夫，念念不停留，并不是压念不让念头起来啊。白露和白雪就相当于这个禅宗破了最后的重关牢关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山，这个和最开始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这个地方让你没法描述它，所以就说白露跟雪啊，这个有类似的一些典故，比如说是这个银碗里盛雪，这个是碧岩录里的公案，就是银碗盛雪，银碗和雪它们都是白色，但是它们截然不同。因为你总当真呐，你怎么知道是妄呢？你怎么知道那是妄想啊？你一直在当真，一直在当真，知道他是妄，他已经拿你没辙的了。你知道你是在演戏，你戏里头你生是死有什么关系呢？那都是一场戏。关键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他是一场戏啊？并不是因为能包罗万象，所以所是佛性，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能包罗万象，是能和所是相对的，有能有所，这才形成了万象。能是能见，万象是所见。实际上你说的这个包罗万象的这个万象，它是属于所见，这个包罗有点类似于能见。这个就比如说你看到了一辆车，
就看到了一辆车，它是由两方面构成的。第一是你能看到，第二是有这辆车。没有这辆车，你怎么知道你能看到呢？没有你能看到，你怎么知道你有这辆车呢？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到心和境的问题。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归结回来说，这个锁就是这个佛性的显现的，这个就是这么来的。没有这个，没有你能见，你怎么知道你所见呢？所以从这样的来说，你就好理解了啊，你都好理解了。就是按照学术上来说，这就是一切山河大地是第八识的相分。你看到的，这是属于第八识的见分，这都在第八识之内，都没在你心外。比如正题启用百则，最后一个就是说见到上师的这个去世了，见到他的那个之后的话怎么样？是悲伤啊，还是不悲伤啊？不悲伤的有两种，你是哪一种？就是说不懂末后句的有两种，你是哪一种？嗯，谈不上翻种子，翻种子就是说你快坚持不下去了，就说是翻种子。翻种子也是方便说，你看一下正题启用百则，需要看一看啊。你发现你在想别的，没有在想咒，你就回到咒上就行了啊，没有别的事儿。不能停留在对于这个错误的纠结上，这样的话还是没有念咒，就算是就是悔恨这个错误，这也是妄想，知道吗？过去心不可得啊，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上，回到咒上的时候再也没有错和对，别的那些都不存在对错。这就是楞严那个圆觉经上说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辩次，亦无方便。哎呀，你自己的执着减轻了，你周围的人的执着也有减轻。这个利益是秘密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秘密的在给他熏修，秘密的在给他种种子。另外一个啊，你这些效益啊，效果呀，啊，就是说，这是给那个不信佛的人说，跟咱可不能追求这个啊，不能追求这些显现的效果。这是如果追求这些效果，这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咱们的利益比这个大得多得多。错误之极，错误之极，我们是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的。只管心念耳闻，就是你这种思维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看过玄阴老人的开示和齐老师的这个问答呀？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他实际上的话，他是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你必须要只管念。怎么可能再找觉性啊？你找觉性你就不再念了，座上绝不能开这种小差。这个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这一类的，这是为了当时讲经的时候和那个经相照应。你是实修的人，你就只管念，你干嘛要就是说的太高太这么高那么高，你不念你是说那么高有什么用啊？你必须要念啊，你这个念咒必须要在座上落实。你念了没有啊？你老是念了没有啊？你有没有跑了你又拉回来，不停的拉回来，一直在念一直在念呢、啊？有没有心心念念都在咒语上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说那么高心念耳闻、啊、或者是其他多得这个多多那个什么入流王所一类的多重盛，就是对应那么高有什么用啊？关键是咱要实行，咱实行对这个东西没有用，那是讲经的时候的，讲经的时候那么对应一下而已。关于坐上难受的事儿，都要经过这一遭的。你那个根性太顽固太坚固，坐上就是很难受。再难受你只管念咒，无论他多年难受你都要克服，只管念咒，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修行。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心量，怎么能够开发我们的本具智慧啊。这个妄想心，那个贪缘心很坚固，很坚固，很难去掉的。当然坐上难受了，正因为这个难去掉，所以要修行，所以要去掉它。所以坐上要只管的念咒，不管多难受，你都要克服，让它只管念咒。别在意那个难受，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啊。这个是要根据情况的，闻思修的这三种说法。这个修行的三个步骤什么的，在心密时候，心密是以行为主的，文思是这样的，你基本上你对心密你了解了，你才来修的，你不了解你修什么呀？修心密之前都应该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心密的时候没有了解，那你修心密的过程中也有了解，但是并不需要一个 强调一个文思，它是需要把这个心力的东西了解好，更好的去行，是这样的一个，跟文思修的那个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对照，第一个是要了解，要把祖师的开示全盘有一个了解，第二个就是说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改变了要对照，有疑问了要找一找书老人的开示中有没有答案。受因呢，就是落到觉受里了，总觉得某一种境界才好，你说的那个爽，这不就是明显是受因吗？别搭理那个爽不爽，不是更爽吗？这种呢就是说修行的觉受啊，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有好的有坏的，有难受的有不难受的，就跟这个类似，就是不在意，让你不在意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别在意这个，别在意这个才是修行最大的这个效果。这个念头啊多少啊什么的，你别在意，你就不惜，咱们经常强调不惜一些代价做完摆做，别在这纠结做成了念头多少，这念头还不算多呢，你这个小时候的事儿啊，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儿啊，几辈子之前的事儿啊，都会往外翻，正常的很，不念之后还翻不出来，所以它跟修六字明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下座清安，你先过，先打坐啊，打完了摆坐再说。上座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都心安的，有的时候确实很辛苦，需要靠毅力坚持下来。无论念头有多少，有多么汹涌，你还是只管念咒，只管结印念咒啊，用放松的心态，只管结印念咒，不能追求坐上有好的境界，越追求坐上有好的境界，越容易断坐。坐上就是翻腾的，很正常啊。很多时候啊，人分不清楚那个优婆夷、优婆塞界和菩萨界，菩萨界还是在戒心，这谈不上戒早的，不会。菩萨是心地，菩萨是心地，它是发心，它是心地的事儿，不存在。你做不到才需要受呢，做到了需要受了干什么呀？你不要弄那么多规条条框框，这么多条条框框是因戒得定，因定生慧，最后还在慧。而会的究竟的这个会是不存在这些的。对啊，我认为你能老老实实的打坐，这是受菩萨戒最好的最好的一个结果。悲痛它是一时的，难道虽然是非常非常的悲痛，难道以后的话以后时时刻刻的痛哭啊，或者时时刻刻去安慰痛哭的人，这都不现实。但是修行这个事儿呢，它可是时时相续的，而且它不光是今生，它还有过去，还有近未来际，它是一直一直的保持的。因为一时的悲痛断了这个，那不值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修行正道这个不来不去，本来如是的，这个是真正的最好的超度。其他的这些的话，就是说这种的，它这个也不能够进行一个挽回，没有什么，就是说不如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沉静下来，沉静下来才更好。当时佛快要去世的时候，弟子们也很悲痛，都痛哭，佛就说，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时隐时现，就像云彩遮月亮一样，我已经这样来来去去8000多次来示现了，所以这都是一种示现。了知道这是一种示现，证得那个本来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咱们的亲属，咱们的挚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佛性这一块是不来不去的，证到这一点也就安心了。除此之外呢，你通过修行也能够有助于你这个安心。白坐内不提倡加坐，白坐以后酌情加坐，防止一曝十寒，就是说加坐别勉强。如果上班的就是周六周日加的多，就是这样，别的没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早晚打两座，那么你早上打的是二印，你晚上就打四印，早上打的是四印，晚上就打二印，它是这样的。你如果打三座，第三座都是第四印，今天打的是二印的话，再加一座就打二印，对，就做打四印，就这样。二四印就是要有加座的话，二四印都打到，这就行了。一般来说百座内不提倡加，你能接受打坐质量的下降就好，你能接受吧，你能接受，你生活中再有什么糟糕的事儿，你也能接受一些了啊，别再比较这个了。打坐刚开始身体机能偶尔有一些反常是正常的，比如说偶尔的失眠，偶尔的血压升高， 偶尔的身体某个部位的酸痛啊等等这些，如果是时间长了还是这样，就是说担心打坐会影响自己身体的话，那就直接去看看，看看不就不担心了吗？如果看看还担心，那就不打坐。
哎呀，今天刚说这个呢，你知道吧？你心中心最厉害的绝不是在这儿，这你拿这个，你说心中心的厉害的是这，你这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心中心的厉害可比这个要厉害的多得多。你知道我听到你这说的，我第一个想法是，哎呦，可惜了，让你用来这个心中心的厉害，诸佛所不能及，接着修吧啊。别着相，别着相，贪嗔痴是相，戒定慧也是相，贪嗔痴和戒定慧两个相都不着，实际上是这两方面都清了，都清了。你这急于这消除贪嗔痴，所以你只看到了这一面，都别着相啊，都别着相。这也是，就是你打坐打的比较多什么的，它扭转的，但是你根本上知见上，根本上你要知道这些相都不可得，你根本上你要知道这。这个时候再加一句，下了座也别搭理上座啊，就是把座上的那些都忘掉啊，别再总结了。坐下的时候胚能够断的那是很好啊，那是很好，坐下用持咒来那已经是下招了，下策了，胚一声就没了，或者是持咒它就化解了，这都不属于压制啊，别担心。
我们虽然会说开示误入佛智之见，经常提正知见，但是正知见并不可以建立，不能抱着一个正知见不放，就是立一个什么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是矫正你那个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叫正确的观念，实际上真正矫正了错误的观念并不留一个正确的观念，你知道吗？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呢，你别都归到这个观念问题上，其实不存在，没有什么观念不观念，谁在观呢？法本法无法。
所以人家六祖那儿有衣钵为证，这对你也没啥用。佛经还有翻译的问题呢，佛经它翻译的准确不准确啊，还有好多种大正藏的版本呢，一个金刚经还有好多种译本呢，你到底相信谁的呀？这公案不是传的，咋可能是传的呢？人家这公案是早时候写的，是大正藏里头，大藏经里头记载的，那个时候记载的到现在就没变过，你知道吗？老师开示那徒弟在下头就给他记着收录着，有的时候老师还打徒弟不让徒弟记，就这徒弟给记录下来，这算是老师的开示留下来留给后人做这个学习用的。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像一些公案的回复啊什么的，这都是有记录的，早就有的，而且还不是一本的，好多本。这都是唐朝时候的、宋朝时候的文字文章，到现在有什么改不改的？一直都没改过。还有就是你不相信就算了啊，也没关系。
这个公案呢，跟佛经的味道啊，它跟佛经的味道好像不一个味道，这很正常。佛经并不是佛说的，佛说的是佛说的话，那是佛说的，剩下来的那是旁观的阿难他记述的，从他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说他就是应该佛经学习的主要是别人问了什么佛答了什么，学的是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我当初看公案我也觉得奇怪，就是说这种风格它跟佛经啊确实不一样，这是真的假的？就这么说吧，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么多公案在佛经里面都找得到，他就是把别的那些给简略掉了，其实这些公案都在各自的佛经里都有，几乎绝大部分都找到了，我一个一个找过。
因为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的概念你的理念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要问你具体什么事儿。这个座上认真听咒是直接的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是说让它赤裸出来，赤裸出来你是座上你是想认取吗？不要考虑认取。还有这个入流王所这一类的只能说我们心念耳闻这个方法好，是分析这个好，就像是你修净土，人家告诉你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这个八功德水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是方便说，你既然修了你就不应该考虑这个，应该直接的念，不考虑这个入流王所什么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怎么怎么样，不应该考虑这个，不应该考虑这个，这才是真的入流王所呢。你要是真的知道妄念本空啊，还有什么正道不正道呢？所以可见你这个只是道理现在还很浅，这正德的道理太浅，还不能支撑你去就是断烦恼，还不能，这个道理太浅。 假如真的本空，就不存在正道不正道了。心念耳闻的时候心越来越明，不对，考虑心念耳闻的时候，你考虑这个的时候，你就不考虑咒语了，这成了个大妄念了，应该考虑咒语。还有不管心越来越明，不应该管它，应该只管念。你今天参加打酒了吗？没有哈，不应该考虑这个心明不明，不应该在这上计较，你管它明不明呢？心是本来明，不是你越修越明的。这个打坐不一定是一直直着就好，你别管这个姿势，你只管念咒，不应该管姿势，管姿势然后挺得非常直，这样打坐根本都坚持不完千坐。你不应该管这个姿势，入定的时候是自然弯的，很正常的，别搭理他了。你要是想调，你就别靠打坐，打坐不是调这个的。
比如你说的这种思路，坐上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觉得怎么怎么样，这都不用突然觉得。你要是看过祖师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就应该这样。祖师都告诉过咱，就应该这样，应该只管念咒，应该不管它，应该无论如何，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只管念咒，手印不散，咒语不停，只管念咒。这样的话，将来就是不念了，碰到了境界也跟没事儿一样。这是必须的，这祖师都是反复强调的。你多看看这方面，就不用你自己再想个什么，你自己再想个什么，不是耽误念咒吗？所以要看祖师的，祖师是过来人，你既然信这个法，你就应该信祖师的，因为这个法就是祖师传的，多看他的，他的对于实修心中心的人是最有指引价值的，应该看一看。还有光碟什么的也都看看。不可能天天感觉好，不可能次次感觉好，不可能两个小时一直感觉好，这都是正常的。在休息的过程中，不管触到了什么都要克服掉，包括两个小时之中有的好有的坏都要克服掉。同理，就这样抱着这个克服的心态，克服完一千座，这就叫修行。陈师兄，你这种情况就是你打气了之后你是有改变的，但是你反倒觉得这种改变你接受不了。实际上的这种改变是对的，是你以前的思维，你以前的观念不对，你要转变这个。所以打完气回去让看书，就是这个意思，要及时的转变。你不想干个什么本来是个好事，想干个什么才不是个好事呢？反倒你不习惯还觉得不安，这就是你的观念不对，你要转变它。所以说让看这一类的书，究竟了义的书。祖师说过百座内少看书，这是有说过的。就是怕你啊这个落意识思维，就是落的最后这个抢过了百座的这个力量，百座的力量就没那么那个了，就是自己的那个思维主见太强烈，抵消了这个百座的作用啊。是有见过这样的人，你比如说他报什么书院呐、学习班啊什么的，本来那种的就是理论又多，作业也很多，然后抽时间打坐，这样的话忙着忙着就是打坐断了，那个再接着学，有这样的情况。打坐内少看书。
不是的，你就说你不用这么分析一二三个阶段什么什么的，没有那些臆想中的。三年的打坐呢，可能会有一定的阶段性的体验，但是也不好说，总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或者一阵儿各不一样的情况。不这样，就是咱们心密是，既然是说顿渐，咱们心密既然是顿法呀，就别在这儿立这个阶级位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非要往一个阶段里头去套。咱们刚开始就别在意这个阶段，就刚开始就学着这么做，学着不着相啊。
哎呦，就是说那些咒的用处，心中心的咒的用处那大的不得了，太广泛了，广泛到都没法说了，所以大家都忽略了，也可能是有不记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说除了心中心之外还有大随求呢，大随求的那个也可以呀。哎呀，呵呵
和我说，我也没有说哎呀你这就是见性，你这就是明心开悟，你这就是脱开了，不会，我不会这么说的。他问我了会有一个问答，这个问答是去他的疑惑，他跟我说都是去疑惑的，他不是跟我说他脱开了他见性了，他不是这样的。他跟你说是什么意思呢？他跟你说难道是让你解决疑惑吗？他跟你说就是他着境界了，他还有这个在，有疑问了解决了就应该消除掉，这个疑问就不可以再提了，为什么和你再说呢？ 这还是浊境界了，浊境界的这些切记的事儿啊，切记，你们不要考虑脱开这个事儿，脱开这个词儿说都不应该说，不存在一个脱开。